徐良拿住王顺，少华山的群贼就要起哄。翻江鼠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，急忙就蹦出来，冲着冯奎章一抱拳，我说总辖大寨主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而不立。我记得方才咱说的很清楚，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，您绝不阻拦。这话您说过没？
哎，我说过。
好，我希望您话付前言，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。冯奎章这脸就一红啊，他可并不傻，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，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，开封府虽然说来了四个人，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，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。如果真打起来，我说话不算数，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？思前想后，权衡利弊，冯奎章终于打定主意，冲着蒋平一抱拳，四老爷，您别往下说了，我姓冯的，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失信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。话说一句，王顺交给你们了，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，哪一个要设置障碍，我是格杀勿论。好，干净利落，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。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，好马出的腿上，话是拦路虎，医生是渗人毛，这话有一定的道理。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。冯奎章吩咐一声，来啊，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。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，酒席摆好，大家团团归坐，冯奎章是频频敬酒，在酒席宴前，他跟徐良、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，各位，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，别看我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，小名是个贼，但是扪心自问，我没做过坏事。不信，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，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。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！冬天舍棉，夏天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，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，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。可是我走这条路呢，也有难言之隐。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，如果能高抬贵手，不究既往，允许我冯奎章存在，我真是感恩不尽。方叔安呢，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。
我说冯大老爷，你甭往下说了，
他王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，我可了解。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，你放心，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，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。怎么说呢就怎么办，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，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。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？
啊，是啊是啊，叔安说的对，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。
冯奎章大喜，又命人添菜不久。白云瑞那是多聪明，云瑞眼珠一转，心说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这个地方不能久待，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。徐良何等聪明，知道老兄弟的用意，小声跟蒋平一嘀咕，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。
大寨主，多谢盛情款待，我等还有公务在身，不便久留。青山不倒，露水长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。
我们可要告辞了。
别介，菜还没上完呢，改日，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。告辞了，告辞了。
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，冯奎章也看出来了，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，也不便勉强，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，一直送出十几里地才拱手告别。那么到了后文书，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？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？咱们另有交代。
安下他咱先不说，
单说蒋平、徐良、白云瑞、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。方叔安给出的主意，拿了条绳子把王顺的脖子给勒上，拴到马屁股后头，四个人骑着马就在后头跟着跑。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，一个呢，他恨王顺，这小子太缺德，应该叫他受点罪；另一方面呢，这样他不容易逃走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双脚一点蹬，马往前一催，就能拖着他，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，别人抢也抢个死倒。书说简短，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，就回到徐庄。刚一进庄子，家里人知道信儿，南侠玉猫展群飞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，率领着小七杰、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。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，乐得直蹦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徐良、云瑞接进庄内。到庄内，展雄飞就问他少华山的经过，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，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。徐良跟展雄飞说：“
扎大叔，这个王顺好不容易抓住了，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，你要派人严加看管。”
梁子，你放心吧，他要跑了，你要我的脑袋，我早都做好准备了。师姐在，明杰、鲁师姐，你们三个人负责啊，把他压到空房里头，刑具不要撤掉，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，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，遵命。
就这样，徐良还不放心呢，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，一看果然戒备森严，也卖说人跑，
鸟都飞不出去，他这才放心。当天晚间没什么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。现在王顺被抓住了，可以奏凯班师了，无需要在此多逗留。那么这些大摊子事怎么办呢？需要处理处理。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，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。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。蒋平说，您呢把军队全带走，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。那么因为公务在身，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，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。冯元奎点头，就这样收兵撤退，人就走了。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，该谁的欠谁的，样样全都铺派好了，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。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，把王顺搁在里边，哎，里边还有个小板凳，他往里边一坐，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，给他垫点布，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，把这笼子架在车上。展雄飞和蒋平一商议，派小四杰、小武义，什么事儿也不管，专门看着他。由打这到东京，沿路护送，以防万一。其他的人压着车辆，带着东西，准备了战马，浩浩荡荡起身回京。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，山西燕徐良把马带住，手打凉棚，看了看八宝跌云峰，轻松狼牙剑，心潮澎湃，很不是滋味。徐良心说，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呀，多好啊，可是往日光拼命了，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，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。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，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。白云瑞也有同感，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，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，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。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，休息片刻，是继续登城。咱这么说，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，早早的休息，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。特别是蒋平告诉小武义、小四杰，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，不准亏待他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，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，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。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的，心说这回啊，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，嘿，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，不吃白不吃。哎，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，什么溜虾球啊、烤大虾呀、溜鱼段、红烧海参呢，啊，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。这一路之上，这小子不但没瘦，还胖起来了，脑门子吃的倍儿亮。单说这一天，
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，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，有两条道聚会于此，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离着大柳屯还不到十里地，两面是山。山县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，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，他把马往前一提，靠近白云瑞，老兄的，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。
可不是了，四大爷注点意啊，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，容易有匪人出没，弟兄们多加谨慎啊。蒋平也喊注意，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。
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，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，咕咕咕咕咕，从左边的山头上扔下一块巨石来，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两千斤也差不多呀。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，骑马的也好，步行的也好，往两旁一跑啊，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，摔成了八瓣，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，叫那碎石头渣。你说这个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，紧跟着咔咔，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，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。从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，果不出所料啊，正在这时，就见左面的大树之上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窜下十一个人来，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一百多来，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，卷帕罩头，手中拿着刀枪棍棒，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。为首的是俩人，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八尺挂零，面似银盆，一步俨然飘洒千辛，高昂牛心发短，剑眉大眼睛，手里拖着五斤的拐杖。大伙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。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，哎呀，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，什么原因？这人个可不矮，能有八尺多高，肩膀也挺宽，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，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在一块儿，那就比没了。脑袋小到什么程度？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，哎，顶多比那能大了三圈，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，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，脸上还有十七八个黑色的麻子。你别看这样，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，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，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。再往后头看，还有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压尾音英雄场，手里拖着甚金的三节棍，看半天不认识。至于那一百多人呢，
那都是打手了。
范江叔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，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，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，赶紧把马匹带住，两腿一飘，噌，他跳下来了。
站住！把囚车护好！
各位小英雄，各拉家伙，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。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吉吉，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。
你弄！
我王顺，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。
哦，
你盼着有人砸囚车皮木龙，把你给救了吗？
妄想！
我告诉你，要没人救你，你还多活两天；要有人救你，就是催命鬼。我可叫你明白点啊！如果飞剑先诸亮，往前一凑合，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，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。
方叔安说得出来，办得出来。
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，心里蹦蹦直跳，心说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？甭问，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。
哎呀，能不能救得了啊？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？
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，他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呀。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，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，这怎么办？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，最后把眼睛一闭，他不看了，心思平天由命，爱怎么办怎么办。那位说飞剑仙朱亮从哪儿来呀、啊？
前文书咱说了，
八宝跌云峰，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。朱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他跑了。他跑到后山罗汉洞，钻到个山洞里头去。朱亮就没敢露面，他的意思是，如果王典、火玉贵打了胜仗，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，那我还归罪；相反的，我就逃之夭夭。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，偷偷的从山洞出来，找了个高坡往下一看，真好比五雷轰顶啊！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，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，他一看全是官兵，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。朱亮就没敢露面，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，走一线天，过悬臂谷，离开叠云峰。朱亮等离开危险之地，找了没人地方一坐，心里这难过劲儿就甭提了。心说就凭我飞剑仙，堂堂的剑客，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、啊！可我上哪儿去呢？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？不行，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不报此仇，我誓不为人。后来啊，他打定主意了，他赶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鱼寺，找谁呀、啊？找金掌佛禅僧。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
他就是金掌佛禅禅于寺的老当家的，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。朱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。等见着金掌佛禅，佛禅盛情款待：“老剑客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”朱亮未曾说话，口打唉声，老泪纵横。
呀，难尽呐！
哎，别哭，别哭！
哎呀，老剑客呀，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！快把经过详细讲来。
好，我说，
好，我说呀，老师傅，我这次到河南嵩山，我不为别人，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。
啊，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？
凶多吉少啊，不用问，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，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。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，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，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，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。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，特为来给你送信。